这里是农业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今天晚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4年9月18号，公元2007年10月28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周要闻回顾，最后请听西藏歌坛节目。下面请听一周要闻回顾。
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同其他宗教领袖于上周日在美国佐治亚州首府亚特兰大最著名的艾默里大学出席了一场在此间举行的世界宗教领袖研讨会，共同呼吁各教徒一起致力于各教派间的相互包容和信任，来取代彼此间的争议与差异。包括印度圣雄甘地的孙子拉吉莫汉甘地在内的与会人士在这场研讨会中强调，各宗教之间纵使信仰不同，仍然要应该彼此关怀。在这场研讨会开始之前呢，达赖喇嘛接受了甘地家族成员代表美国甘地基金会颁赠的和平朝圣者奖。达赖喇嘛在致辞时指出，自己一直就是甘地的追随者，甘地一生提倡以非暴力方式反对英国殖民地政策，终于促成了印度独立。本周一上午呢，达赖喇嘛在美国亚特兰大的艾默里大学获颁为最高级杰出的教授职位，正式成为该校的教授。未来达赖喇嘛将每年为该校学生授课。之后达赖喇嘛以互助互相依赖的真实性为主题向全体师生发表了演说。达赖喇嘛强调，他和众生一样都是一个人，会生气、嫉妒、有感情，但重要的是要注意自己的内在价值。达赖喇嘛指出，任何事情都有多面性，不要只看眼前的事情，要有整体的全面眼光，了解自己只是大千世界的一部分。那么达赖喇嘛结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各项访问仪程后，于本周二前往印第安纳州展开在美国的最后一个访问行程。本周二23号，达赖喇嘛抵达印第安纳州布鲁明顿市之际，受到基督教、犹太教、穆斯林教和土著美国各教派领袖以及上千名当地民众的热情迎接。达赖喇嘛利用数分钟强调各宗教间互谅互助的重要性。达赖喇嘛呼吁各宗教间要相互包容，停止冲突与战争。本周二下午，达赖喇嘛前往布鲁明顿市附近的印第安纳西藏文化中心出席了该中心的剪彩仪式。那么应达赖喇嘛兄长达次仁波切创办的印第安纳西藏文化中心的邀请，达赖喇嘛于本周三24号到本周五26号在布鲁明顿市举行了为期3天的传法会，向信众传授了阿迪夏尊者所著的菩提道具论。昨天27号，达赖喇嘛在布鲁明顿市的西藏文化中心就此慈悲快乐的根源为主题发表了演说。那么结束在美国为期3周的访问行程后，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于本周六27号抵达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展开访问。那么今天星期天，达赖喇嘛将在渥太华出席当地民众为达赖喇嘛举行的庆祝加拿大荣誉公民身份的仪式，这是达赖喇嘛于去年获得的荣誉。达赖喇嘛将在首都渥太华和多伦多展开为期3天的访问。达赖喇嘛在访问加拿大首都渥太华期间呢，将在加拿大国会山庄与总理斯蒂芬·哈伯和3位反对党领袖以及国会各党派议员的小组分别展开会晤，之后将同加拿大女总督米歇尔·埃尔举行会晤。那么米歇尔·埃尔的女发言人马特·布鲁因表示，下周一29号呢，米歇尔·埃尔总督将与达赖喇嘛举行预计历时约30分钟的会谈。 此外，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呢，与下周同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举行正式会晤。对此，中国政府呢提出强烈不满和抗议，并警告说此举将会影响加中商贸关系。但是，加拿大国会议员呢已对此进行反驳。加拿大国会保守党参议员、国会西藏支友共同主席康斯鲁迪尼诺本周一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共通常是这么做的，这个可以理解，但这不会影响加中商贸关系。那么加拿大总理哈珀呢，将成为在最近几周公开会晤达赖喇嘛的第四位西方国家领导人，之前有美国总统布什、德国总理梅克尔和奥地利总理古森鲍尔。
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和间谍罪判处19年有期徒刑的西藏知名政治犯奥尔普雄在狱中服刑18年零6个月后，于本月21号刑满获释。西藏知名政治犯奥尔普雄于1987年9月27号曾带领西藏哲蚌寺20名僧人在西藏首都拉萨举行西藏独立示威游行活动，而遭到中共公安的逮捕和关押。但当时由于在第10世班禅喇嘛的呼吁下，参与当年9月27号示威活动而逮捕的藏人全部被释放。之后，奥尔普雄因秘密成立西藏独立组织和翻译国际人权公约等原因，于1989年4月22号再次遭到了中共公安的拘捕。当年11月30号，由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煽动分裂罪和间谍罪对奥尔普雄判处了19年有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5年。奥尔普雄先后在所谓的西藏自治区公安厅看守所和西藏自治区第一监狱、扎许监狱以及虚水监狱中服刑，他的处境受到了国际各人权团体和组织的极大关注，并多次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后，当局于2005年对奥尔普雄减刑6个月。奥尔普雄虽然已刑满获释，但是西藏人权与民主促进中心对奥尔普雄目前的身心状况表示严重关切。奥尔普雄现年48岁，出生在西藏拉萨市敦隆德县县，1984年在西藏三大寺之一哲蚌寺出家为僧，元月21号在中共监牢中服刑长达18年零6个月后才获得释放。
上周三1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颁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当天，位于西藏拉萨市的哲蚌寺僧人与企图阻止他们举行庆祝活动的中共军警发生冲突，造成数人受伤。中共军警至今封锁哲蚌寺，3000多名军警呢全天24小时包围寺院，并禁止任何人进出。被封锁在寺院内的有1100多名僧人以及数十名朝拜的藏人。事情起因是本周三17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获颁美国国会金质勋章，寺内僧人呢16号准备在寺内的一座建筑物干颠破章的外墙上泼白粉酱以示庆祝，但是遭到官方的制止。在达赖喇嘛获奖日17号清晨呢，哲蚌寺僧人在大经堂主殿诵经完毕后，再次意图泼白粉酱庆祝达赖喇嘛获奖，但是遭到武警的暴力制止，一名僧人头部遭棒击，最后双方爆发冲突，参与的僧人有900人左右，当时军警大概有300到400人，寺庙周边呢有近1000名军警。据报道，为了防止僧人进入市区示威，当局增派大批军警包围寺庙，不准任何人出入，同时封锁拉萨西郊通往市区的主要道路。另外，哲蚌寺山下的护法神殿乃琼寺呢也指出爆发了警民冲突，拉萨街头流传有警察开枪，但是寺庙内的人表示没有听过枪声。那么最新了解，本周四被封锁在内的哲蚌寺僧人和民众呢要求中共把他们放出来，中共军警呢立即对他们暴力殴打，其中冲在最前头的15名僧人呢被中共当即逮捕和关押。中共军警还警告说，如果继续闹事，将所有人逮捕并判处无期徒刑。
近期47名途经尼泊尔前往印度的逃亡藏人在藏尼边境又遭到中共边防军的开枪追击，其中3人不幸被捕。在这次大逃亡中，除了3名藏人被中共边防人员拘捕以外，另外还有9名藏人在途中因身体不适原因停止前行，其余的35名藏人于本周四25号安全抵达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 其中一位藏人向本台介绍说，他们一行当中年龄最大的是40多岁，最小的是11岁，而被捕的三名藏人都是男性，是来自西藏安都和甘孜地区。
中国政府呢，没能阻止美国总统布什会晤达赖喇嘛以及给这位流亡海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颁发美国最高荣誉国会金质奖章，当局就加紧控制西藏并展开最新攻势，近期关闭了多家藏人网站和博客。根据消息，上周六20号呢，有藏人作家、诗人加布沁德卓和藏人采培尔创办的琼迈藏族文学网呢，包括 BBS 论坛和博客在内，突然被关闭，10000多篇文章全部被删除。那么本周一22号，琼迈网收到中国异动网要永久关闭网站的通知。与此同时，设立在青海的藏文网的博客网站，在上周一15号中共17大开幕当天呢，被关闭到今天。西藏诗人嘎代才让设在北京大齐网的博客《梦境中的大西藏》，因为新贴的一首短诗在21号星期天令中共官方不满而被关闭。但据分析，这些网站的关闭与17号美国国会向达赖喇嘛颁发金质奖章有关。在此之前呢，今年7月6号达赖喇嘛诞辰日，琼迈网和嘎代才让的博客也被关闭过。
中国知名艾滋病和人权活动人士胡佳于上周四18号在北京向德国总理梅克尔致函，感谢德国总理梅克尔和德国政府对和平主义者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的支持。胡佳在信中说，中国是国际上人权状况最恶劣的国家之一，联邦德国对推动改进中国人权状况非常重视，梅克尔总理会见达拉喇嘛已经是一项最有价值的人权表达。胡佳继续表示，达拉喇嘛是世界广受尊敬的宗教领袖，也是所有中国佛教徒最尊敬的上师之一。尽管中国政府用近50年的时间诋毁达拉喇嘛，但他确信迎接达拉喇嘛回到西藏的意愿不仅仅包含在600万藏人心中，也包含在几亿中国佛教信徒和其他公众当中，这远远超过7000多万中共党员的意愿。胡佳表示，只有达拉喇嘛返回西藏，才能保护好藏区的自然文化和信仰，而这些在过去50年中已经受到了极大的破坏。只有达拉喇嘛返回西藏，才能带来藏汉民族的和解。以上是本台的一周要闻回顾，欢迎继续欣赏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流亡西藏青年歌手丹增韦瑟演唱的西藏歌曲《伤心的眼泪》。歌词大意是：尽管我是堂堂正正的学艺之子，但令我伤心落泪的是，我未曾见过自己的家乡，未曾踏过自己的国土，有着几千年灿烂悠久文化的学艺被人侵略而感到痛心落泪，40多年过着流亡的生涯，等待自由和独立的到来。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